7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听过一篇道，这一篇道影响我非常的大。30几年来，这一篇道他讲什么我不记得，但是其中的一句话深深的在我的里头影响我的一生。这句话就是我们有一位年长的传道人，他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我们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聚会，大概有200多个年轻人。他说，我相信在座的这些年轻人会遇到主耶稣再来，会活着被提，这一件荣耀的事。从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我心中的盼望，我就相信我会遇到主耶稣再来，我相信，我也一直在盼望。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他告诉我们说，我不会遇到，我大概不会遇到。那个时候他大概40几岁，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这一句话在我的里头影响非常的大。这么多年，这一句话在我里头，我很多的道我都忘记了，我们 一辈子听了很多的道，可是他这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一今天里头所看到的一些我的话可以忘记，但是圣经上的话能够深深的在你的里头成为你的影响，成为你非常荣耀的盼望。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基督再来的预兆，我们如果读整本圣经，你会看到圣经其实就是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主耶稣。旧约里头提到很多关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旧约跟新约也很多提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你如果去读的时候，在旧约大小先知书里头提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把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有关的你都把它归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可以占整本圣经的不止一半，诗篇那个不算的话，非常非常多的分量，那都是为着记载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主耶稣第一次再来，我们如果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照着圣经的预言，不管在他之前多早以前，就是连他出生他第一次来的时候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都完全应验，而且是照着字面应验。像弥迦书说主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就真的降生在伯利恒，是童女所生，就是童女所生，会与那个财主同葬，与恶人同埋，就是与财主同葬，与恶人同埋，被卖30两银子，就是30两银子，第三天复活，就是第三天复活。太多太多关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至少有200多个地方的经节提到的，重复的不看，有200多个圣经节提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都完全按着字面来应验。那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旧约新约很多也会按着字面来应验，这是我自己相信的，不是一种解经，就是说哦，这个可能指着什么样这样子啊，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那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预兆？那我刚刚讲过，大小先知书很多，新约启示录当然也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就是橄榄山上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这一段。这一段是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进到耶路撒冷，门徒问他说，你再来，你降临有什么预兆的这些情形哈。在这个之前呢，23章提到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23章最末了，他说你们我要把你们聚集，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讲到耶路撒冷。但是第38节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一句很震撼的话，因为门徒以为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做王，没有想到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所以门徒非常非常的惊讶，而且很困惑。所以到了24章讲到他们出了圣殿，那个圣殿是 所罗门所盖的圣殿被拆毁以后，第二次归回所罗巴伯以后建的圣殿，然后希律王又重新修造的圣殿，是非常的宏伟的。所以呢，他们到在圣殿里头，门徒就把这个圣殿指给主耶稣看，因为整个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就是圣殿，而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那就表示圣殿会被拆掉。所以门徒实在很困惑，他们就暗暗地问主耶稣说，他说你看这个殿宇圣殿有多大。那第二节，二十四章第二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他说你们不是看见，对不起啊，我还是这里，他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那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门徒就更困惑了，圣殿这么伟大的圣殿，怎么会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我们知道圣殿的那个盖起来石头不是圆的，这种石头是长方形扁扁的，一块石头一块石头落上去的。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不只说成为荒场，而且说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那门徒就更困惑了。所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呢，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就暗暗地来，就告诉主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他问的时候是说，主耶稣啊，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成为荒场，还有这个圣殿会被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门徒以为主耶稣降临跟这个圣殿被拆毁是同时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然后接下去我们看第三节，这里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我们今天来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这是两回事，是不是？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圣殿被拆毁，这一件事情是在主后七十年，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大概是主后二十九年左右，二十九三十年。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四十年以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圣殿会被拆毁。如果主耶稣这样说的话，那门徒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波动，整个社会各方面都会很乱。所以主耶稣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拆毁，没有提到。而主耶稣的回答只有回答到后面的，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是被拆毁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不久就要发生。主后七十年真的就整个圣殿就被拆毁，而且呢，因为圣殿是那个造荚木还有包金子，里头是有一些石头，所以那个一烧起来的时候，金子就流到石头的缝里头去。那罗马人为了要得到这些金子，就把石头全部都拆掉，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拆到一个地步连圣殿的根基都找不到，到现在都不知道圣殿的根基在哪里。我们下午会讲到这些啊。那第一次他们被巴比伦把圣殿拆毁的时候，回来还在原来的根基上造圣殿，这一次呢，主后七十年被拆毁的时候，就完全找不到根基在哪里，就是因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但是主耶稣很强调的讲到，他说就是后面的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这一段话就是我们读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那我们从这一段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说，我常常想说，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预言就好像一块一块的拼图，我们每一个人都玩过拼图，那个拼图如果有一百块两百块，你开始要拼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啊。那但是呢，如果这个拼图已经拼了70%80%，你至少你已经知道这个图形大概是什么，可以看得出来了，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来读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预兆，这个末世预言差不多已经是这样了，不只是70%80%， 我们可以说几乎已经有 90% 以上都已经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来读就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智慧或者什么，而是因为已经这么清楚了，都已经应验了这么多了，那剩下还没有应验的，我们就知道一定会按着圣经的预言来应验。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讲到说，我们从这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就读第六节好了。你们要听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24章第6节。那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末期就是指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7年的灾难，那个叫末期啊，那个叫末期。我们现在从主耶稣来到这个时代已经是末世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末世的末世了。那最后那一段时间叫做末期，7年灾难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不要惊慌，因为什么？这些是必须有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打仗，每一个时代都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是不是都有？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以为奇怪，不要惊奇，这些事都会有的。他说末期还没有到，从第七节开始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们要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预兆有几个步骤，我先把这几个步骤先把它讲出来，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啊。第一步是按着圣经，这些都是在圣经里头的，我今天我会慢慢的把这些都写出来。第一个步骤是灾难的起头，因为在这里提到你们这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起头我们等会再解释啊，这是第一个步骤，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第二个步骤是讲到主耶稣就是人子在门口。第三个步骤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这些情形啊，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然后呢会有敌基督显出来。敌基督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下午来讲的时候不能讲得很详细敌基督的来龙去脉，因为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那就是7年灾难，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末期。然后7年的灾难的时候，主耶稣会有两个步骤，先降临到空中，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以后会降临到地上，降临到橄榄山，这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所以呢，主耶稣再来大概是这几个步骤，第一个是灾难的起头，第二个是人子在门口，第三个步骤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四个步骤是敌基督显出来而且得胜，第五个步骤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就是7年灾难以后呢，主耶稣就降临到地上。这是整个我们这今天要看的就是这六个步骤啊。那我们要看灾难的起头，第一个步骤说灾难的起头，这里有提到，特别提到，他说灾难的起头有什么特点，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啊，不只是打仗的风声，刚刚已经讲过打仗，还有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我们如果只是读中文灾难的起头，你就以为这样的情形那就是7年灾难的起头，那就是7年开始，但是这个不是啊，那个原来讲的不是，他说这个灾难的起头叫做什么？生产之难，生产之难。那我们知道一个妇人结婚她不一定会怀孕的，是不是？不一定会有生产之难临到，但是一个妇人如果怀孕了，按着正常的情形，她就可以预算说多少时候以后那个生产之难一定会临到，是不是？一个妇人结婚不一定会有怀孕，不一定会有生产之难。那生产之难这个名词呢，用来形容到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你去读旧约好多好多，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啊，很多提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都是用灾难生产之难 来讲，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一样的讲，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生产之难。生产之难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生中最大的痛苦，生产是最大的痛苦，但是呢生产之后是什么？最大的喜乐。最近我们教会刚刚有一个，刚刚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刚刚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姊妹，她生了一个8磅12盎司的一个儿子，哦，很大哦，很大。她的婆婆就问她说怎么样啊，问她说怎么样，生产怎么样，她说我都忘了怎么痛了，我都忘了，你看才刚刚生就忘了啊。因为为什么看到 baby 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所以生产之难的特点就是最大的痛苦，没有这么大的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过了以后是最大的喜乐，一个新生的婴儿就生出来了。这个主耶稣再来的这个灾难就是这样的情形，是所有历世历代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可是这个灾难之后就是千年国度，那是一个好像一个新的就产生了，就是千年国度就开始显现，开始就来到了，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喜乐。所以旧约里头所有讲到犹太人他们那种最后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那个光景啊，都是讲到千年国度的光景。那所以呢这就是讲到灾难的起头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灾难的起头，他这里既然讲到说什么时候是灾难的起头呢，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灾难的起头，还不是七年灾难开始，而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算，你就知道说那个灾难一定会临到，现在已经不是遥遥无期的等，或者有可能没有可能的情形，而是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灾难迟早会临到的，你就可以屈指可数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灾难，这个民攻打邻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起头的那个特点。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如果接着上一句读下来，每一个世代都有打仗，可是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打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跟前面的打仗不一样，打仗的风声不一样，这个打仗是什么呢？是民攻打民，是国攻打国，是 nations 跟 nations 起来的一个联合，那我们就很清楚了，这是什么？是一个 kingdom 跟一个 kingdom 的联合，这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定点。这个定点我们如果把它定下来以后，往下读圣经就比较容易了，就很容易了，就不会是遥遥无期的等。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每一个世代2000年来哪一个世代不是讲到主耶稣要再来，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都已经讲，他说我们这活着被提的人，我想保罗那个时候一定认为他是活着被提，他说我们这活着被提的，老约翰在最后一卷最后一章不是讲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不是都在等候主再来，历世历代2000年来圣徒多少人都盼望说主耶稣啊，你快要来了，你要来了，你要来了，可是主耶稣都没来。但是呢我们说到现在呢，我常常说总有一个世代会等到，是不是？快来了，快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要来，如果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我2000年以后要来，你想保罗会不会预备？不会，约翰也不必祷告了，主耶稣啊愿你快来，对不对？历世历代圣徒都不必预备了，反正2000年，不要说2000年，我们现在如果有人，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如果很确定的讲一定错的啊。如果我们现在说主耶稣200年以后会再来，你会不会预备？不要说2000年，200年以后我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会不会预备？不会，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没有把那个年代讲出来，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奥秘，是让每一个世代的人都预备好，每一个世代的人 敬畏神的人都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很快就要来了，然后就预备好了，就像那个十个童女，五个预备好了，他们五个没有预备，五个预备好的也睡着了，他也睡着，就好像也睡着了。那有很多人呢，预备好了，可是主还没来，他就死了，他就到主那里去见主面了，可是他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不是等到醒过来然后再来预备就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没有把他来的时间很确定的讲，是因为这是一个奥秘，要让每一个世代的人都预备，好好预备主耶稣再来。但是有一个世代一定会等到，一定有一个世代会等到。那我们刚刚讲这个灾难的起头一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像一个妇人开始怀孕了，而这个怀孕呢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一定这个可以等得到的，就一定会临到的。有的人一开始怀孕就是，哎呀，我不知道那一天生产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这个情形了，是不是啊？所以呢，那个灾难的起头一发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年发生。我们看，我们还再回到我们的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第九节，他说这些灾难的起头一发生了以后，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个你们是谁？我们知道主耶稣讲的对象是犹太人，是不是？是犹太人，这个讲的是犹太人，只是当然不是当时的门徒，是指的犹太人。所以他说你们，那这个灾难的起头一发生了以后，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主后70年亡国，圣殿被拆毁，亡国以后就分散到全世界大概100多20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犹太人，开封有犹太人，上海有犹太人，很多，有很多的犹太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而这么长的年代，从主后70年一直以色列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被很多人歧视，可是没有被大批的被杀害。但是这里说，当那个灾难的起头一发生以后，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而且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过去犹太人分散在各地，很多国家的人就看犹太人瞧不起他们。我们今天中国人说骂一个人很小气，就骂他犹大，对，犹太，对不对？很犹太，就是很小气啊，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人，就是被万民藐视，可是没有，还没有被万民恨恶，没有被杀害。那我们要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讲到是一个灾难的起头。以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苏联，因为苏联是以色列的正北方，所以要逃的时候很容易就逃到北方去了。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有大概有100万人左右在苏联被杀害，是一个集体的有意的把他杀害。那这是这里所说的，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整个从主后70年亡国以后，这是头一次很大批的被杀害的一个光景。那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1年到1948年，48年的时候，48年结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全世界只有这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次大战，还是还有第四次世界大战，不知道，圣经上没讲啊。总是呢，哈米吉多顿大战是最后的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虽然现在伊朗的总统最近的报纸都在讲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被屠杀600万，这是制造出来的，这不是事实，这是以色列为了要复国什么，但是这是事实，不能抹煞的，对不对？这记录什么都有的，不是一个人说我不承认这个就可以不承认，这是事实。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为什么杀600万犹太人，我们先不去说他的理由，但是呢，主耶稣在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灾难的起头之后，你们就要陷在患难里，而且要被杀害。 所以这两次是最明显的以色列人被杀害的一个情形。以后呢，接下去我们就会看到，还讲到灾难的起头还有什么特点呢？有多处有饥荒，有地震。饥荒地震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刚刚讲过这个生产之难，那个一个妇人怀孕，开始呢就慢慢怀孕，但是开始要阵痛的时候，要生的时候，就是什么特点？就是越来越什么？开始痛一下，以后就越来痛的越频繁，对不对？所以那个次数的频繁，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个很快很快就表示什么？一个妇人如果开始阵痛了，那你就知道说赶快送医院了，是不是？因为很快很快就要生了啊，就马上要生了。所以呢，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饥荒有地震，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次数越来越频繁，那个多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实在是很明显很明显了，就觉得说这个妇人马上就要生产了，就是那种情形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灾难的起头。那我们讲说为什么会有饥荒的一个原因，跟气候暖化有关系，跟气候暖化有关系啊。如果你来美国是两三年，你大概不太觉得，你如果来美国20年以上的话，你就会知道这几年的气候的变化是什么，气候暖化的很明显，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不用穿那个雪衣啊，什么都还不用穿啊。我记得我1983年来美国的时候，1月1号来，2月几号就下了一场大雪，一个晚上下22寸，在纽约，一个晚上下22寸，下到膝盖，大家都觉得很不方便。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个车子一半都被雪盖住，我们连走路都没办法走的。那个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我刚刚来美国，哇，跑到马路上去照几张照片寄回去台湾给他们看，好高兴，我难得碰到一个下22寸大雪的机会啊。可是呢，现在呢，我在纽约那么多年，20几年，我来的前一天才下雪，下这么一点点，我拿个扫把扫一扫就扫干净了。为什么？地球暖化了，地球暖化，整个气候都在变化。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啊，这是2004年的，我的这些资料大部分是纽约的《世界日报》的一些消息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未来的20年，气候的变化会夺千万人的性命。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气象研究的。我特别请问他一些资料、一些东西啊。他们专家讲的是说，我们现在气候是很明显的暖化，可是气象专家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看的只是很短。我说没有问题，是很短。他说如果以整个几千年来看的话，那这个还不能决定。但是我说是不错，现在几千，你现在在变化还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是最近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未来的20年的气候会更暖化，你们是住在南边的人啊，可能会越来越热啊。下面的那个告诉我们说，地球暖化2000年来最高温，2000年来，就是从主耶稣讲这些话以后，主耶稣来到现在是2000年来，2000年来地球的暖化是最高温。那当然，这个有人就告诉我说，为什么神造这样的一个世界给我们？为什么现在地球暖化了？我说这不是神造给我们的。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下面有写哈，可能太暗了不太清楚。这个讲到为什么会地球暖化，是因为二氧化碳跟甲烷。这是人类的造成的问题，好像一个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冷气机，现在冷气机坏掉了，那就很热了。这不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天气啊，给我们的是非常好的。2006年的10月说，地球的生态系统本世纪可能会瓦解，因为整个都在变，都很多很多的改变了。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一张图告诉我们说，瑞士的融合，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要滑雪，没雪可滑了，没有那个，因为都暖化了，地球暖化了啊， 他说瑞士的融合这个冰河一天消退 4.5 尺，哇，这是不得了啊！地球暖化不只是造成饥荒，还会造成水灾，因为原来结冰的地方现在都化冰了，所以呢一出来太多的水了，一下子没地方流了，一定造成水灾，又是旱灾又是水灾啊，就是整个地方整个都不对了。那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不是神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神给我们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调的温度是最好的一个地球，最适合人居住的啊。那因为地球暖化就造成饥荒，我们今天在美国是没有人饿过肚子的，你再穷也饭一定吃得饱，对不对啊？你没有办法想象现在世界这么富裕，这么科学发达的时代会有饥荒的情形发生，你没有办法想象啊。我这一张图，这一个表是比较早一点的，是1990年的时候联合国卫生署的报道，1990年现在16年前，他说全世界有1/3的人是逐衣逐食，我们是在这个范围里头，而且是太过了。今天我们在美国很多人的病是吃太好吃出来的，是吃太多吃出来的，是不是？胆固醇是不是吃太好吃太多？太胖是不是吃太好吃太多？都是吃太好吃出病来的啊。但是有1/3的人是吃的不够，还有1/3的人是经常饥饿，每年有400万人死于饥荒，你可以想象吗？400万人死于饥荒，一年有400万人死于饥荒，平均每分钟一分钟有30个人饿死啊，这简直是很奇怪的事啊！这个时代怎么会有人饿死？我们要看的不是看美国，而是看全世界的统计，这还是早的统计，这是1990年的统计。2002年这个报纸伊索比亚，就是埃塞俄比亚，在埃及南边，有1500万的饥饿的人面临危机。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埃及的南方啊。2003年，北韩不是一个南极的国家，是北极的国家，我们简直没办法想象。我们过去听过中国人说易子而食，对不对？你换别人的孩子来吃。可是在北韩2003年，才几年前的事，他饥荒到一个地步，要有母亲吃掉他的幼子。这里在上面这里写的，有母亲吃掉他的小孩子，这简直没有人性啊！这没办法想象。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说这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是发生在这个时代，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北韩在2003年的时候，饥荒到一个地步，有母亲把自己的小孩子吃掉，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全球有8亿4千万人处于饥荒的困境。8亿4千万呢？今天美国有多少人？美国的人口最近的统计，3亿，中国是3亿，美国3亿，全球有8亿4千万人处在饥荒的困境，饥饿的困境，没办法想象啊，真的不能想象。所以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个情形以后，你吃东西要节省一点啊，不要暴殄天物啊。尤其我们去很多时候去吃饭吃一半呢就倒掉，是不是啊？很多都是这样。有很多人，我看到一些影片，非洲的孩子在垃圾堆里头找东西吃，你知道吃的结果是什么？肚子不饿，可是他就得了病了，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啊。菲律宾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菲律宾有260万户遭到饥饿的问题，而且呢全球每年有600万人死于儿童饿死，所以你们家的孩子都太幸福了，东西吃一半不吃就丢垃圾桶了。全球每年有600万的儿童饿死，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啊。当然主要的都是在非洲比较多，马尼拉这个是一个 菲律宾的首都不是一个农村的地方，马尼拉有150,000人要靠去垃圾堆里头垃圾去靠挖垃圾为生。你看这不能想象啊，这是一个首都，一个国家的首都啊，150,000人要去垃圾那里去挖垃圾来生活的。我们刚刚说地球暖化的情形就造成饥荒，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饥荒的情形我们几乎在电视上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它这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地震还有天灾。很多人就讲到说地震，我一讲到地震的时候，有的人就说那过去的那个统计不够嘛，过去的统计不够啊，很早以前这个统计没有这么仔细啊。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情形啊。地震的那个震的那个感受的程度，我们小的都不说，我们从6级开始说好了啊。四级的地震叫做中震啊，房屋会摇动，很强烈的，那东西会倒下来。四级的地震呢，如果发生的话，可能我这一杯水就会倒在地上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什么这也可能就会掉到地上去，这是四级的地震。那六级的地震呢，房屋就倾倒，整个房子倒下来，山崩地裂断层，这是6级。我们等会看的时候，有很多的地震都比这个还要大，7.6级、8.7级，什么很多这样的啊。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地震的一个情形。我这一个资料的来源是纽约基督徒转宣中心的《真理报》2002年的报道。等会有几个报道不完全符合，但是我说的这是做一个参考，一个比较。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去看那个数据，最重要的是要看那个这一个世代从灾难的起头以后，1914年以后的那个频繁度增加的那个情形。我主要的是要看这个啊。所以呢，你可以说第一世纪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资料的统计，那没有关系，都可以，我可以接受啊。那个时候8级以上的地震是15次，但是一直跳下来，到16世纪是253次，到20世纪一个世纪有2116次，是不是很明显的增加？非常非常明显的啊！这是一个《真理报》的一个统计。那我们再看这一个，是这个统计是陈洪博牧师在他有一本书叫做《图解启示录》里头的资料，我把它做成一个表。他说世界各地6级以上的地震的统计啊，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前面以前呢，统计少不要紧啊，我们就看19世纪跟20世纪好了。19世纪6级以上的地震是9次，20世纪6级以上的地震到1990年为止是60次，那是不是20世纪突然增加很多？那个频率，19世纪跟20世纪差的不太多，是不是？不是那么多啊。好，这个是我后来补上的，1990年到2006年的世界的大地震，只有几年的时间，16年的时间，有10次很大很大的地震，这个不是4级的地震，这都是7级以上的地震，只有16年的时间有10次的7级以上的大地震，很大很大。你说伊朗的地震很大，印尼海啸很大，对不对？这个非常大。还有什么伊朗、什么巴基斯坦、那个印度都很大很大的地震了，这很大的。如果要把4级以上的地震来加起来的话，那就看得更清楚。这张表示，这个是纽约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他们的那个地震的那个地震的那些那个调查 survey 的那个机构的资料，然后把它做出这个表格来。绿色的就是4级以上的地震，你们看的是咖啡色，黑黑的是7级以上的地震，是7级以上的地震啊。那这个统计呢是10年做一个统计，10年一个表格，从1810年开始，1810、1820、1830这样10年一个统计啊。后面的前面的不说，你看这个表的那个情形是不是 开始次数越来越多，是不是次数越来越多？那这个统计已经相当，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这已经不是说过去的那个数目我们都不知道了，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数目啊。而且呢，你会看到的就是四级以上的地震就越来越多，到最后的最高的那一个，最高的那一个是四级以上的地震一下子长高，这个是只有最后倒数后面的是1990年，最后的一栏是2006年，只有六年的时间，1990年到2000年是低到这么低啊，低到这么低，低到这么低，我的这个有到这里，这是1990年到2000年到这里，2000年到2006年就突然长那么高，这是四级以上的地震，七级以上的地震也是突然长高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表的这个频率，这是我请一位弟兄帮我做出来的，这个频率你就会发现很明显的，我们现在主要说的是从1914年开始以后，对不对？我们要看的1914年，所以1914年是在这个地方，就是1914年，对，我都有点1914年是在这里，在中间的这个地方，这是1900年、1910年、1920年、1930年，十年一个统计。那1914年以后来看，是不是那个频率就越来越多？然后到最后这现在只有六年的时间，是不是突然升高了这么多？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人的血压表，你就怎么样？或者这是一个人的心电图，那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了。你看到这个图，你就知道说很不平常了，对不对？这个替我做的这一个人，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的，他说这个实在是太不平凡的，太明显的一个，太突出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我们报纸上也天天看，常常看，所以越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啊、这里地震，这里地震，好像摇一摇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些事情的发生，灾难的起头就是什么，就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还有呢，多处有饥荒、地震，这些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灾难的起头就有一个定点的话，后面看就比较容易了啊。灾难的起头既然已经发生了，而且知道灾难的起头一发生的话，就好像说这个妇人已经怀孕了，那一定按着一般的情形是9个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发生以后9个月，这个神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间多长啊，后面我们会看，就是说一定会，这个灾难一定会临到，不像过去说啊遥遥无期了，再等几百年呐、啊，这个什么，不是的，一定会发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我们再往下看，2004年的这个报道，世界日报的报道说，如果地震9级的话，我后面会有一些8.7级的地震给你看啊。地震9级的话，好像什么呢？3000颗原子弹同时爆发，2颗原子弹，日本的广岛跟长崎就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这多少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经1941年到现在，差不多60年代。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整个2个城就完全毁了，日本就投降了，2颗原子弹，现在的原子弹跟60年前那不能比了，对不对？地震九就像3000颗原子弹同时爆发，你说有多大的威力啊？所以那个海啸发生的时候，那个南亚海啸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说不会啊，怎么会地震啊？那个主耶稣再来，我说神就先给你演一下，对不对？看看你先演一下，神动一根指头，你看看是什么样子。今天人说人定胜天了、啊，人可以胜过神了、啊。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些报道，我心里非常不高兴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那个《Time》杂志说什么？他说 God， 然后 VS Science， 我看得很不高兴啊。我真的那天我看得很不高兴，把那一本摔在桌子上了、啊。我说怎么把神跟 Science 是同样的，对不对？ 意思人就等于是什么？人就说人很了不起啊，人现在可以，因为几年前啊，几年前那一个第一个试管婴儿，他已经自然的生了一个孩子了，所以人认为很了不起，对不对？南亚地震发海啸发生的时候，我说神只要动一个指头，你看人就没办法了。这还不到地震九啊，地震九，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神整个地发生震动的时候，好像什么把它卷起来，好像卷衣服一样卷起来，神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了。伊朗的地震，这是很大的地震啊，有25000人死亡，这还少呢啊，这还少呢。Katrina 不是地震，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你如果去注意，这些地方都是他们那个有很多邪术、很多的这些发生的地方啊。南亚的震灾啊，这个都不只是那个。印尼呢，8.7级的强震，还不到9级的强震。哇，这个国际就恐慌了，这个是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们讲到饥荒、地震、以色列人被杀害、犹太人被杀，这三件事情是灾难的起头，还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些都是。那我们要来看一段，我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些是还不是基督徒了，所以有一些我讲的地方呢比较难一点，像我等会要讲的这一段但以理书，这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头比较难。我们来看这一段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24到27节，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一段是讲到神在历史中的时间表，神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生。我们讲到7年的灾难会发生的时候，在旧约，所以我说现在呢，你们如果对末世预言有兴趣，你要好好读旧约先知书，很多很多很多的末世预言都在里头啊。这一段呢，但以理书第九章24到27节是神在历史中的时间表。那这一段我们就从24读到27好了哈，因为我们需要把它读一下，这一段比较难一点。我们从24节读到27节，如果你们这个字看不见，你就看你的圣经。我们从24节读到27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在旧约的先知书你读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这一段读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呢有几个点可以懂的。24节说，这是神对但以理所说的，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可以知道了。这一段预言是对着犹太人讲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为着这个讲的。所以七年这个讲的这个70个期，我用图来表示比较清楚哈，要不然看这个文字有点难理解啊。神在这里对但以理说，这是在这一段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就是主前大概500多年的时候，离开现在2500多年的时候讲的话。他说为了你本国之民犹太人，还有耶路撒冷城定了70个期， 那前面呢有讲到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他说当这个六十二个七，也就是六十九个七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点叫做受膏者必被剪除。那我们知道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被剪除，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主后二十九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剪除以后呢，他就说到，他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我们刚刚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不是读过，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后七十年，是我们的历史来告诉我们的。主后七十年，那个罗马的提多将军就来毁灭耶路撒冷城，而且把圣所就烧掉了，所以烧到一个地步，连一块石头都不在石头上。所以这里所说的已经应验了，这过去的事情，然后就一直荒凉了。以后以色列人就被他们就自动的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整个耶路撒冷荒凉了非常非常的久。从主后七十年分散到最后一批犹太人离开，是主后一百三十几年的时候，离开以后耶路撒冷城就完全的荒废。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做 Mark Twain， 对不对？马克吐温啊，马克吐温啊，他是一个写小说的一个文学家，他曾经去过耶路撒冷，那大概是一八几年还是一九几年，一八几年的事啊。他说他去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些文章，他说耶路撒冷怎么是这样子，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他说简直是一片废墟，那个垃圾可以高得比人还高，是这样的一个荒凉。他说没有人会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整个犹太地荒凉，非常非常的荒凉。我看过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怎么样重新开垦，因为从那么久，从主后一百三十几年一直荒凉到1948年，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一块地被统治，可是没有人居住，非常非常的荒凉。所以以色列人1948年复国以后，我看了那些纪录片，他们回去重新开垦这一块地，他是拿着锄头，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拿着一个锄头，然后把一堆乱草丢开，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简直是你没办法想象啊、哦！那一块地，所以有人说这是圣地，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怎么会荒凉到这个程度啊？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他说一直荒凉到底，一直荒凉到什么时候呢？到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内，这个最后这个七了啊，我们前面讲到有几个六十九个七，然后后面这里有一个一期之内，一期开始呢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他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呢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多讲，我可以告诉你们说这个他是敌基督啊，这个当然我们要根据整本但以理书去读的，不是一下子就说他是谁就谁啊，这个是整本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八章第十一章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敌基督。而敌基督呢，这个他我们如果看这一段就跟那个有一王的名有关系，对不对？他不是说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然后讲他，所以呢我们简单的说敌基督会是谁呢？我记得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从 Upstate New York 打电话给我，她说比拉登会不会是敌基督，她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攻到本土嘛，这两架飞机把整个 Twin Tower 炸掉啊。我们教会有姊妹，她住的地方就在那个，她是住在 New Jersey， 她看到纽约，她正在打电话吓得，她说我都不会讲话了，她亲眼看见两幢飞机撞上去，是这样子的，他亲眼看见的，就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看到飞机撞上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个时候当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呢这个事情之后当然知道这是比拉登有关的干的事，所以有人就问我说比拉登会不会是那个敌基督啊。过去很多人都在讲敌基督是谁是谁是谁啊，但是我们知道敌基督不会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啊，因为跟这个整个罗马的版图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这个是比较难啊。但以理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个十角怪兽，从十角怪兽中长出一个小角，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 然后到了第八章讲那个四个那个独角公山羊折断的四个角，就是希腊也在罗马的版图里头，他从他那个折断的那个角里头长出一个小角，所以呢敌基督会是从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出来的啊，所以他会是一个欧，以我们现在讲就是欧盟，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现在的欧盟，欧洲的那个欧盟啊，所以呢会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是我们到第四个地步第四段的时候要讲敌基督显出来的情形。所以七年灾难的开始是怎么开始呢？就是敌基督会，我们来看二十七节哈，二十七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一期之内，就是这个七年灾难末期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约是什么不知道。一期之半，三年半的时候，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就是敌基督，他就如飞而来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一期之内所定的那个盟约是什么约呢？一定跟建圣殿有关，一定是建圣殿。因为到一期之半的时候，他会使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再献祭。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圣殿从主后七十年拆掉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所以根本就没有建起来。等到七年灾难开始的时候，那个七年开始的时候，圣殿一定会建起来，一定会建起来。因为这个敌基督会让许多人，我们现在后面我们会讲到圣殿的事，他会让阿拉伯人跟许多人，就是阿拉伯人回教国家跟以色列人签约。我们现在每天报纸上看的都是这些以色列人跟那些国家的一些冲突，对不对啊？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就是圣殿山的那个金顶回教室，以色列人一定要把它拆掉，阿拉伯人呢回教徒绝对不可以拆掉。你看这两个人坚持不下，什么都不肯，你一个说我一定要拆掉，一个说我绝对不可以拆掉，你拆掉我一块砖头要引起世界大战啊，这个很大的威胁啊。现在回教徒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他说要发动世界大战，真的会发动世界大战。尤其现在这个恐怖分子，每一个国家都很怕哦。你说话不是随便说的啊，是真的啊，是搞真的，不是假的啊，会的。那所以呢就很大的事，所以这个一期之内七年的开始，就是要敌基督会让以色列人跟回教徒来和谈，来签约。签什么约呢？就是可以建圣殿。那我们等到下午会讲到这一段啊，这个是很大，现在是国际最大的事啊，很大很大的事情，会签约要建圣殿的事。到七年半的时候，不是七年半，三年半的时候，一期之半，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会进到圣殿里头去。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告诉我们，我们翻开来看好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新约的后面，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日子，他说你们不要惊慌，有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第三节说有，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个就是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四节说，第二章第四节，他是敌挡主。什么叫做什么人？敌基督就是什么？敌挡主，对不对？有没有讲得很清楚？他是抵挡主，抵挡基督的，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主耶稣再来之前，圣殿一定会建起来。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事发生呢？敌基督会显出来，还有呢，他会进到圣殿里头去。所以我们就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的二十七节说，七年的开始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七年的灾难？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就是七年的开始，到就是以色列的圣殿，以色列的圣殿一定要建在那个圣殿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上。那什么时候？一期之半的时候，敌基督会进到圣殿里头自称是神，以色列人 不称他是神，所以呢就起了冲突，然后他就让以色列人，你们就把献祭停下来，不可以让你们，不让你们献祭。那这个时候已经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哈。我们会不会看到圣殿建起来？我相信会啊，我相信会。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就是七年灾难的开始，因为现在以色列人，现在整个中东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圣殿山的问题。圣殿山这几年，圣殿山除了回教徒，是什么人都不可以进到圣殿山，我们旅游团也进不到圣殿山的，不能去的。我1991年去的时候我还上去了，还进到这个金顶回教室哦。我们下午会给你们看一些图啊。那我们来看这一个70个7，这是神在历史中的时间表，前面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主耶稣就是7个7、62个7，这个都已经发生了。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那个69个7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就被钉十字架，然后以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主后70年呢，就以色列就散居了，就亡国了，一直到1948年复国。所以呢1948年复国，我把它画在很后面，这个图不能照比例画啊，因为时间太长了，我只能了解就是了啊。那我们要看下面的几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啊，这个节期很重要，我这个笔不 work 了，这个节期很重要。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期，在旧约里头的节期都是一个预表，到新约的时候完全都应验了，很奇妙的啊。整个旧约的会幕的每一样东西，主耶稣就是那个真实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影儿，基督是实体。希伯来书也这样告诉我们。那个金灯台是不是预表主耶稣？是啊，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第八章第9章都讲。陈设饼的桌子是不是主耶稣？是预表主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6章，是不是？那个金香炉是不是？都是，全部都是预表主耶稣，连七个节期都预表到主耶稣。第一个节期，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主耶稣就在逾越节被杀。而且呢，犹太人其实不想在逾越节杀主耶稣，因为你去看圣经讲得很清楚，犹太人祭司长想要杀主耶稣，可是不要在节期，因为节期的时候他们都来过节，那会闹事的，对不对？最好等到节期过了以后，然后才来杀主耶稣。可是呢，主耶稣的门徒犹大就去出卖了主耶稣，所以祭司长呢就在那一天就赶快把他抓起来，赶快审问，然后钉十字架，解决了，就过节了，就是这样。主耶稣正好就在逾越节被杀，不是正好，因为他才是逾越节的羔羊。而主耶稣，我们知道旧约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把羊羔带来，要检查，是不是？检查，吹毛求疵的检查，查了以后呢，把毛都吹开啊，查了都没有斑点，然后才可以献祭。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到耶路撒冷，是不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人来问他政治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什么问题都问他。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啊？那个人死了会不会复活啊？如果有一个人，有个女人嫁了7个丈夫，最后她是谁的妻子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都来问主耶稣。问题是什么？要找出破绽，要找出毛病，要找出有斑点、有瑕疵，就可以，他就有罪了。但是呢，怎么都找不出来。而最后主耶稣被宣判的有没有罪？没有。比拉多代表当时罗马的最高政权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那查不出我有罪，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是不是？他是代替我们，所以主耶稣才真正是逾越节的羔羊。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罪名是什么？犹太人说，他说他是神，所以把他钉十字架。罗马政府不能用他那个罪名，不能说他是神就把他钉十字架，那是神经病，不是政治犯，对不对？所以罗马政府必须要给他一个罪名，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治的罪名，就是说你要反叛。但是事实上主耶稣不是，对不对？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百姓不会起来反叛，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他自己，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是用这个罪名。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所以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所以第一个节期逾越节，主耶稣被钉赎罪， 赎我们的罪。第二天是除酵节，他们要把酵除掉。所以你如果今天有一些犹太人的朋友，他们过了逾越节以后，逾越节跟我们现在的复活节是差不多时候的，你如果有犹太人的朋友，你就知道他们过逾越节那个时候，他们要把家里的什么面包啊什么东西啊，那个发粉什么都要找出来，要把它丢出去的，因为他们家里头不可以有这些东西，叫做除酵节。按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是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要除掉我们的罪。第三天是主耶稣复活，叫初赎节。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呢，这三个节这连着的。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到这里呢，都是我们基督徒过的，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过这个。从五旬节开始建立教会到现在，教会还在过五旬节。这个时候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特别的意义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是吹角节，很长的时间，从五旬节到吹角节很长。这个吹角是讲什么？是要把选民招聚回来。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有那个要吹角啊，要把以色列人招聚回来的，叫吹角节。犹太人如果没有1948年复国的话，他们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地方，不可能，所以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1948年非常非常奇妙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通过，以色列人复国，在可以复国，在而且在原来的地方。我们等会会看到，下午会看到一些图片啊。那些周围的国家简直恨透以色列人，怎么回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是我们的地方，这是巴勒斯坦，这是我们的地方，你怎么回来了啊？好像他说你们出去了很久，怎么现在回来说是你的就你的了啊？他们非常不高兴，因为以色列从主后70年就没有人住在那里了。甚至到130几年以后，没有以色列，很少很少。那现在你回来说你要复国，你就复国，这就是你的了。很生气，很生气啊！就整个周围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说，我们要把他们推到地中海去啊！以色列很小，比台湾还小，周围的国家要绝对可以做得到。我们把你推到地中海去，他们说以色列是那个地方的癌细胞，要把它割掉，把它除掉啊！那这是他们讲的。但是以色列呢，从1948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地方，现在他们在过什么节？吹角节，一直在回去。吹角就是招聚，所以呢，有了自己的地方以后，以色列就可以回去了。开头回去的很少，现在慢慢的陆续再回去的很多。我住在纽约，我有一次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我有一次开车从 Queens Flushing 要开车到 Manhattan， 还是反正来回的时候有一次开错了，就开到了一个地方。我一开进去以后，我就想那是 Brooklyn， 那是 Metropolitan Avenue 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路不会走，一开进去我是奇怪我到哪里去了。你们如果有人去过到 Brooklyn， 你就知道那一区全部，你简直那个不是美国，全部都是犹太人，都是那个高帽子、黑帽子、黑衣服，全部每一个人都穿黑衣服，然后那个头发卷卷的，这个啊，戴个小帽子，那个是 Brooklyn， 是犹太人最保守的区，整个都是犹太人，简直好像有人到加拿大说这个是美国吗？那种感觉啊，这个简直是犹太，全部都是犹太人啊！我开头只看到一个，什么以后满街全部都是这样的人啊！这个是犹太人住在那里很大的一个区。那犹太很多拉比在那里，特别是保守派的，当然长岛也有很多人。现在有很多人从欧洲回到以色列地区，从美国回去很不容易哦，从美国回去的很不容易，因为在美国的生活条件多好，对不对？在纽约生活条件多舒服，他们现在搬回去。我前几天还看到，我不止报纸看到，那个有人在电视上看到，长岛有一家人，他们工作非常的好，那个犹太人最大的一个点，最多的点，不只是在 Brooklyn， 在那个华尔街，华尔街是一个很大犹太人的据点啊。我曾经看到有一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他那本书叫做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啊。那个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画了一个犹太人拿着那个公事包啊，公事包，然后要出去，可是出不去，为什么？因为绳子把他绑着啊， 真是绑着他出不去了。他后面呢就写了画了一个 Wall Street 华尔街华尔街股票市场啊，在纽约的 Manhattan 的那个华尔街那个股票市场的地方，那很多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是在那里，所以今天有很多美国在美国的犹太人不回去，是因为他们的产业都在这里，都在美国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美国人回去。所以前一阵子有前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 ，Queens 那长岛有好几家犹太人要从美国搬回到以色列地区，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啊。整个那个社区的新闻，那个电视都报道，电视都报道说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地区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在过什么节？吹角节。以色列人神召聚选民回去。现在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400万人，在美国的犹太人600万人，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所以呢，以色列人还要归回啊！等会有一张图，我那个没啊，等会我们等会再一起看一些图啊。我想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步骤，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4章第二个步骤。我们刚刚所说的是第一个步骤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一个步骤是灾难的起头。24章25章讲到这些非常的多。第二个步骤我们来看32节，人子正在门口。我们从32节读到35节，一起来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主耶稣所说的橄榄山的预言。而且他还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说这一段话是不是很重要？这一段话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讲什么呢？把整个他来的预兆讲完了以后，然后就用后面其实是5个比方啊，比喻来讲。这是第一个比喻，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你们有没有人家里种无花果？没有人种无花果树啊。我前一阵子跟一个姊妹要了一棵无花果树，她在家里种了3年的给我，然后我把这一棵无花果树像 baby 一样的照顾啊，种在我家的院子。我特别把它包起来，要拿一个那个塑胶布把它包起来，因为太冷了，冬天太冷了。我1983年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正下雪的时候，在纽约，我看到有一棵树很奇怪，不是一棵树，好几棵树都是这样。我就觉得美国人很奇怪，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有一棵树这么很高，拿那个黑色的塑胶袋把它包起来，然后上面盖一个垃圾桶，大的那个垃圾桶盖起来。我真的觉得真的很不懂啊，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我在台湾从来没看过这样啊。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开始问人，我说这什么东西，他们告诉我说这是 fig tree， 是无花果树。哎，那我就很有兴趣了。无花果树圣经上讲了很多，对不对？开始有兴趣。我那个时候是走路，然后我就开始看，我说看他什么时候把它拿掉。到了春天的时候，大概差不多4月多的时候，那个塑胶袋就拿掉了，然后就开始一根一根就出来了，以后就开始长叶子了。我第一次看到无花果树是在美国看到的，叶子这么大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一片长大的时候这么大，哇！所以那个对无花果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无花果树冬天的时候就像死了一样，就像死了。所以为什么在美国要特别保护？因为下雪，在纽约下雪，所以要把它保护，要不然会冻死的。所以为什么我的那一棵无花果树这么小，我就拿着一个大圈圈把它圈起来，然后拿个大塑胶布把它包起来啊，免得它冻死了，太小嘛，还像一个 baby 要保护一样。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 就好像我们想到樱花就想到日本一样，这么连结的，就是这么连的。无花果树就是代表以色列。耶利米自己也讲过很多很多啊，我们讲到耶利米说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两筐无花果树，神告诉他说你看得不错，那个好的无花果树就是被掳去的以色列犹太人。还有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读那一段都觉得很奇怪啊，主耶稣没有无花果可以吃就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其实不是的。那一棵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人，主耶稣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他的福音，所以就说从此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亡国以后到1948年复国，是不是全世界的祝福？不是，是不是？本来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为你祝福的就蒙祝福，对不对？他要成为全世界的祝福，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不是，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的福音，所以主耶稣就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说什么？不是因为主耶稣咒诅他才死的，是因为他不结果子才咒诅的，懂得我的意思啊？不结果子，所以主耶稣说从此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啊。所以这里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讲到以色列复国。过去从主后70年一直到1948年是以色列无花果树的冬天，好像死了一样，可是它没死。但是到了夏天到的时候它就开始发芽了，所以呢开始长叶子了。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啊。他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他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事，他说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想以色列如果不复国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建圣殿？以色列人的圣殿不可能。那七年灾难就绝对不会来到。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七年灾难的一开始，七年的开始就是开始建圣殿，所以以色列一定要复国。那以色列复国的事情就已经是比我们刚刚所说的灾难的起头更进一步了，更进一步了。我们说这里，我们再回到这一段来看，他说你们看见这一些事就知道人子近了，主耶稣来的日子很近，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而且他说什么？正在门口了。门口是不是已经很近了？很近了，对不对？用当时的比喻来讲已经很近很近了啊。接下去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们知道读的时候是从24章一直读下来的，这些事是指着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预兆啊。他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那这个世代是什么？一般人来解释这个世代是指什么，我们如果从上下文读下来，这个世代就是指以色列复国的这个世代，也就是1948年。那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一个世代到底多久？有的人说40年，40年过去了。说40年是一个世代，是根据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旷野40年，对不对？40年过去，1948年、1988年就这个世代了，但是过去了，所以不是一个世代。如果根据圣经上诗篇上所说的，我们一人一生的年日，70岁或者是8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70年、80年是不是一个世代？我不知道，这是第二种讲法。70年或者80年，如果一个世代是70年、80年的话，还没有到，但是很快了，是不是？很快了。1948年到现在几年？59年，很快啊。如果一个世代是70年，那是不是快到了？如果一个世代是70年，是80年，是不是快到了？很快很快。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现在不是等主耶稣，不是200年以后的事，我是以20年、10年、20年来看的，是以这样子来看主耶稣再来。我不敢说主耶稣明天就会来，因为的确有些事情还没发生，但是呢，我相信，我自己相信10年、20年应当是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下面下午的都看了你以后，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讲法啊。 如果一个世代，我不知道一个世代多久，我不敢说是不是七十年、八十年。如果算一个世代最长一百年，一个世纪，对不对？这一百年，那也过了一半以上了，也过了一半以上了。如果是一百年，我大概等不到哦。但是我说我一开始讲的时候，那个年长的说，我们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不是以一百年来算一个世代，我相信他是以七十年、八十年来算一个世代。所以他说，我相信你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会遇到主耶稣再来啊，这是我一个盼望，我也深深的相信。那这一个信息的确影响我很大，一直让我非常非常想要读到末世预言，是因为这一篇信息影响了我很大。那我们讲到第二个步骤是讲到人子在门口，1948年以色列复国，他说这个世代就是以色列复国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是主耶稣再来，马太福音24章所说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再加上一句话，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不能很轻忽的就过去，因为主耶稣自己讲的，而且他加强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再加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都不能废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要对神的话产生一个非常敬畏的心，神说的话绝对会成就的。好，我们来看有一些历史方面的。1917年是一个很人类历史中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弯，这个年代一定要记得啊。有的年代我们可以不必记得，但是有的年代非常重要，是历史的一个转弯的一个转捩点。这个年代不只是贝弗尔宣言，是贝弗尔是英国的一个首相外交官，他有一个宣言，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地是还没有复国，这个时候还没有复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灾难的起头，对不对啊？所以从这里以后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从1917年的时候，英国的首相贝弗尔发表一个宣言，叫做贝弗尔宣言。那个时候以色列地巴勒斯坦是英国统治，他就有个宣言说，以色列所有全世界的犹太人，只要你愿意回到迦南地，英国都会签证能够批准能够进去，这是贝弗尔宣言。那有一些犹太人回去了，有一些犹太人没有回去。当时犹太人最多的时候是在欧洲，而且当时的犹太人在欧洲就像犹太人今天在华尔街，美国的华尔街一样，是最好的时候，赚最多钱的时候。在欧洲有很多的产业，他们不想回到那一块荒凉的山地，那个荒凉的那个，你要想要重新开垦。我1991年去以色列地，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住的是四星级的旅馆，我是用美国的这种几级的旅馆的观念去的啊。我一去了以后，我们这一队是美国去的，我们去了说这是四星级的旅馆，我们简直不可思议啊！这个冷气坏了它也不修的，因为每一天没有一个床是空位的，没有旅馆没有一个床是空位的，那个叫四星级旅馆啊，是他们的四星级，不是美国的四星级啊。还有他们那个时候还用水塔啊，你很难想象哦，还有水塔，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哦。还有水塔哦，还有他们很多很多都很，他们还很省哦，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这个早餐你随便都可以吃 ，all you can eat 啊、哦。那我们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你拿东西，你拿了一个鸡蛋以后，想要多拿一个就不好意思拿了，这叫 all you can eat 啊、哦。他摆出来的很多都是咸鱼啊，什么东西啊，都是这些东西啊，你就知道是19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可以想想到1917年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复国，谁会想要回到那一块地方去？谁都不想回去，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回去，所有回去的人他们没有被希特勒杀死，没有回去的人，留在欧洲的人，600万犹太人被杀死。你看神开的门不回去，最后结果就是什么？被杀了。 所以很多人说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讲很多原因呢、希特勒恨犹太人很聪明啊，有人说希特勒的女朋友是犹太人啊，怎么样，什么很多很多原因啊。我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1917年神开的以色列的门，可以让他们回去和不回去，不回去，所以呢最后神就用鞭打的了，不回去，最后要回去的 没得回去了。神开的门那么长的时间，1917年可以回去，他们不回去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你如果读到以西结书37章，讲到那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看到满山片野的骸骨，死人的骨头极其枯干，他说我们的指望都绝了。他说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向这些枯骨吹气，他就活起来，骨跟骨就连接，筋跟筋，肉跟肉，而且他有一句话，就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这是以色列复国这一件事情，以西结书37章现在应验了。以色列复国是不是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耶和华极大的军队现在成为一个军队。什么是军队？一个国家才有军队，一些人还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军队是属于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复国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这就是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讲到枯骨复活的那一件事情啊。那还有一些我们那个不看，我们先看一节好了。37章还有一节圣经很重要，以西结书37章，请我们翻开看以西结书37章。21到22节，37章以色列人复国，这个他这里有讲到说要从天的四方回来啊，所以以色列复国了。37章21、22节，这一节我们一起，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分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他们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那主耶稣在这神的话，先知以西结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所到的各国收取。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写的时候是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以后归回，但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归回，是就是从东边回来，从巴比伦回来。可是这一段讲的是把他们所分散的各国收取，全世界100-200个国家里头都有以色列人，任何国家都有人回去，都回到以色列地区，这叫以色列复国。1948年，1948年以后，神说我要把他们从各国从四围招聚他们，把他们归回本地。第23、22节说，我要使他们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首都不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被约旦统治的。为什么耶路撒冷被约旦统治？主要的就是以色列的山上，圣殿山上盖了一座金顶回教室，那是回教徒的，所以呢耶路撒冷不是他们的首都。那他们的首都是在台拉维夫，在泰拉利，一直到1967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我们当中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你就会知道这个战争，六日战争，有一个独眼将军戴阳，记不记得？有没有看过图片？独眼将军戴阳啊，他打了一个很重要，6天把耶路撒冷收回，而且收回以后他的土地扩大一倍，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住在 Fresh Meadow， 那有一天我去他家，他的对面住的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现在已经年纪已经很大了啊，大概六七十岁，有我忘了大概几岁。他那一天我去我弟兄家的那个我们弟兄姊妹家的时候，正好他们对面的那个犹太人就过来，他拿了一本这么大的一本书，大概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硬硬的，那个是六日战争，整个以色列六日战争的书，哇，很详细的，他们怎么打呀，打到哪里什么什么，哇，这个犹太人呢非常夸耀的讲， 他说六日战争的时候我回去以色列打仗，这是他一生最光荣的事。他每次见到人就要讲这一件事情，他觉得了不起的不得了，哇，我回去以色列打仗六天打了胜仗哦。我想这是他一生最光荣的事，就是六日战争。以色列人真的了不起，不是以色列了不起，是神了不起。神让他们六天之内把以色列那个整个收回的地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把耶路撒冷收回，耶路撒冷收回，这个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关系。你开始注意报纸，最近又开始在谈巴勒斯坦要复国，对不对？巴勒斯坦复国有一个条件，是要用耶路撒冷做首都，这是他复国的一个条件。那就看联合国怎么去谈了啊。我不是说预言，但是我相信根据圣经来讲，神很奇妙的把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不会把耶路撒冷让巴勒斯坦做首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以色列人曾经有个宣言，他说耶路撒冷是我们从大卫以来三千年来只有我们的首都，绝对不会再给别人做首都。所以这两个都很硬啊，不知道这个联合国要怎么去谈啊。但是我们你就看着耶路撒冷是神收回的，因为这一段话讲到说他们要在以色列的山上，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山要成为一国，不再分为二国。现在以色列归回有没有成为二国？南北国没有，是不是？哪一个支派他们都不知道了，全部回去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归回的这个情形啊。这张图我转过来的时候坏掉了，但是呢，这个很重要的话是讲到夏隆总统。当然夏隆总统现在是昏迷啊。在2004年的时候，他曾经向全世界呼吁，他希望在十年之内有100万犹太人归回，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吹角节。吹角节，犹太人的吹角节，他们现在在过这个节。到了以色列人开始要建圣殿的时候，圣殿要建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更多人回去。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赎罪是根据献祭赎罪，是不是？他们没有献祭就不能赎罪。没有献祭就不能赎罪。我们今天的罪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要靠着献祭来赎罪。从主后70年到现在都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对圣殿的热衷是全国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建的，积极的不得了。我们下午会讲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现在什么，如果一旦说以色列人要建圣殿，那很多很多以色列人会回去，那就更多的以色列人，所以是一个吹角节，是遭拒的啊。我们把这一段讲完，那个我们刚刚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再回去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这个70个7的时候，70个7讲到这个70个7的目的是，他有讲出来啊。他说70个7的目的是要24节，第9章第24节，要止住罪过，赎尽罪孽，除尽罪恶，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并预言。所以70个7，罪69个7都过去，剩下7个7。那七年灾难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讲出来了，是要叫以色列人得救，要除掉以色列人的罪。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信主的以色列人，七年灾难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要除掉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七个节起呢，吹角节之后就是赎罪日，赎罪日。那我们看这七个节起有两个节起是很类似的，一个是逾越节，是不是赎罪？那为什么还要一个赎罪日？所以后面的从吹角节以后是犹太人过的，犹太人吹角节就是归回，然后他们赎罪日，最后一个节叫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引进了千年国度。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不是祝棚，对不对？祝棚节那个就是一个最欢乐的日子。所以我们说这个七年灾难呢，这个灾难生产之难，像一个妇人很大的灾难，很痛苦，生产最痛苦，可是生完以后是最喜乐，生下一个 baby 开始欢乐了。所以这个吹角节，以色列复国以后开始就是吹角节了。那现在陆陆续续的归回的吹角节， 以后呢，赎罪日要到七年灾难的末期，以色列人才会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以后呢，就是祝棚节，欢欢乐乐的过一千年千年国度。那这是整个以色列七个节期的真正的意义，是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早上呢，我们讲了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灾难的起头，这是1914年开始。灾难的起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饥荒、地震，以色列人被杀害，都是发生了，这个发生了。第二个步骤是什么？人子在门口。1948年，以色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在门口了。所以1948年就是已经是第二个步骤，这也过去了。1948年到现在59年，而主耶稣自己讲，这个世代，以色列复国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灾难的事全部都要发生。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些预兆，都这些情景都要发生了，都会发生，这是主耶稣所说非常非常确定的事情。这是我们早上讲的两个步骤。下一步呢，我们下面要讲，那是第三个步骤，下午我们再讲，等会我们先休息，吃了饭以后我们再继续。第三个步骤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一步一步就更近了。那我们事实上以我们现在来想，连第三个步骤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现在要看的什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敌基督还没有显出来，还没有显出来。我们中国人在讲到末世预言很有名的一个是 Dallas 神学院的陈洪博牧师，他有一本书叫做《图解启示录》，那一本书大概是1989年出版的。那一本书里头他说，他相信敌基督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也相信啊，只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就是了啊。我相信，你们如果看过那个，我上个月上去年年底跟焦峰讲，给孩子看那个 Left Behind， 那个很好看的啊，那个里头有讲到那个敌基督怎么显出来。当然他那个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虚拟的，所以敌基督是不是真的在罗马尼亚出现，那个国家我们不知道，只是呢他会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他是一个小角会出来。那陈洪博牧师说，他相信敌基督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按着我们来讲，第一步，灾难的起头已经发生了，第二步，人子在门口也发生了，第三步我们下午讲，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也发生了，第四步，敌基督显出来，还没有显出来，可是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不是屈指可数？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时期我们是会知道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主来的日子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远那么远，真的是很近，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近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近。所以呢，我们这一个题目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了解这些，而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讲得那样的确定，你的话说天地都要废去，这些话都不能改变，都要成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语，让我们用一颗相信的心来读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能够预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圣灵在里头来引导我们，圣灵在里头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以你的话为警惕自己。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丽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巨大的天国的奥秘。我们欢迎大家能够在午餐以后啊，继续回到我们当中来，继续来看这个圣经所给我们的这样启示的这样一个天国的奥秘。那现在我们是12点，我们是有一个小时的用餐的时间啊。请，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你不知道我们是在哪里的，请跟我们这个在我们教会里边知道地方的人，我们会有一些人会带你们过去。 那请大家注意时间，我们就希望就是在一点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准时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准时的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信息。